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准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没有任何障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现在可以与中国国防部长是沟通，这些制裁不需要解除他就能够与对他是对口的官员沟通。他说美国会继续努力推动沟通，这个不是美国的新立场。美国早在今年3月就曾经表示，制裁不会阻碍双方对话。美国总统拜登5月在参加完 G7 峰会的时候曾经表示，美方正在考虑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当时美国寻求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李尚福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会晤，但后来美国又撤回了这样的讲法。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上个星期三说，如果拜登政府希望美中军队高层进行沟通，美国必须解除对中国的制裁。说美方知道中美两军陷入困境的原因，他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了单方面的制裁。他说两国之间进行任何交流与合作之前，应该消除这种障碍，这个也不是中国的新要求。中国一直要求美国要展开是对话的诚意，撤销制裁，采取实际行动，为对话沟通扫清障碍，营造氛围，创造有利条件。2018年美国政府对现任中国国防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进行了制裁，禁止他通过美国金融系统进行任何交易和获得美国签证。理由是李尚福和他主管的军委装备发展部向俄罗斯购买军事的设备，违反了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这个法案要求制裁任何与俄罗斯国防产业有重大交易的第三方。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说，高层没有交流对两军关系来说的确存在风险。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活动在中国附近海域是非常接近，因此存在发生空难或者海上相撞的重大危险，特别是因为中国军队一再进行不安全的行为。缺乏军事对话意味着军事指挥官和作战人员之间无法以建设性的方式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有望减少军事危机的可能性。这个也是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军方进行高层交流的理由。事实上，促进两军交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没多久之前访问中国的重头戏，不过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国防部长奥斯汀亦都多次表示，两军高层交流并不是奖励，而是必须。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期间，奥斯汀和李尚福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的期间，中国的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系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此前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近距离逼近一架美国军机。韦德宁建议拜登政府解除制裁，因为他相信从制裁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讲，美国应该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符合美国的利益。说对李尚福的制裁导致中国重新考虑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些制裁会适得其反，因为与中国国防部长建立联系的成本远远高于潜在的收益。不过美国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就对美国之音说，两军高层不交流其实并不可怕，因为有其他沟通的渠道。他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仍然可以通过大使馆沟通，所以他认为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后果。曾经担任过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武官的萨德勒说，历史上很少有先例显示两个不希望陷入冲突的国家会因为偶发事件走向冲突和战争，除非本来就有这样的意图。他说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意图。他说如果中国的意图是要测试美国和西方的决心，特别是我们的军事决心，这样无论两军有多少的军事接触都不会改变这个轨迹。事实上两者没有交流，这应该表明了中国的意图，却不一定是善意的。他觉得美国不应该将解除制裁当成为重新与中国接触的代价。有人指出中国拒绝交流与制裁关系并不大。2月份在美国击落中国高空侦察气球之后，美国国防部曾经要求由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国当时的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但是遭到拒绝。 2022年8月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宣布取消和暂停与美国之间的多项合作和对话，包括两国在军事上的对话和工作会晤。路透社6月26号引述美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从2021年以来，中国对五角大楼提出过十几次对话要求和将近十个工作级别的接触要求，一是就予以拒绝，一是就不作回应。目前两国军方的交流只是限于双方使馆的武官之间以及军舰和军机之间的例行交流。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应该是希望藉此迫使美国改变政策，因为理论上来讲，奥斯汀其实还可以是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何卫东会谈。五角大楼过去曾经声明，奥斯汀部长的对等对话中国官员应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说这个当然不会发生，因为中国人拒绝这样做。现在的重点是中国人故意选择一条道路来到迫使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政策。如果美国人不改变他们的政策，中国基本上就会说，得，那我们就不要有国防部长级别的谈话。成斌说，与美国认为两军交流可以稳定关系，减少误解和误判不同，中国认为交流是一种恩惠。不过他又说，中国可能也真的认为这些制裁是对中国的不尊重。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美国与其一再要求与中国对话，不如与盟友一起继续加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迫使中国更加认真地对待与美国的接触。他说，美国和他的盟国需要继续我们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在西太平洋进行更多的部署、更多的演习和打造更多的多边关系，比如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四方对话机制。这些事情需要继续进行，需要加速，好像英美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潜艇一样，因为这个将对北京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他们更加认真地对待美国的接触。只要这样，中国更有可能了解美国的立场，这个不单只是言语，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他们实际上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实际利益和红线是什么。这个也是拜登政府一直在做的。事实上，自从2022年5月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加强自身，协同盟友与中国竞争。继布林肯6月19号访问北京之后，美国其他内阁成员亦都计划访问北京，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另外，中国外长秦刚亦都将会在两国商定的某个日子访问华盛顿。但是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就认为，这个是两军缺乏交流对美中关系整体来讲是危险的赤字，需要被解决。他说，事实证明在与华盛顿的关系方面，中国军队是中国政府当中最不值得信任的部分之一，他是国内的主要参与者，可能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和平研究所的成斌是相信两军无法交流确实成问题，但是比美中两军无法对话更加严重的事，就是美中关系继续下滑，双方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分歧。他说，他们有一长串美中存在分歧、严重分歧的清单，非常非常激烈的分歧。中国认为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认为美国是为了压制中国，中国认为自己应该能够从荷兰购买先进的光刻设备，而美国和欧洲只是联手对付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试图创建自己的芯片的产业。这些本身不是国防问题，他们与国防有关，中国再次认为他们战略安全正是受到美国的威胁。荷兰政府在6月30号公布了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新规定限制最新型号的芯紫外光刻的设备出口到中国。这项出口管制法规将在9月开始生效。荷兰的做法与美国一致，由于担心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能力可能会加强北京的军事和安全机构，从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拜登政府去年10月出台芯片法案，对可能出口到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机械类型发布了全面限制。成斌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都一样，美国也都一样，美国不单止将中国视为最差的贸易伙伴，也都认为中国在国防和军事方面是非常危险的对手。双方在经济、知识产权甚至芬太尼问题上都有分歧。他说，所有这些分歧汇聚在一起，就造成了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也都没有多少的善意，令到是彼此是可以利用。 方大为是美国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他在6月28号在亚洲协会一次有关美中如何共存的研讨会上面说，这些在媒体上占据主要位置的分歧，通常是美中关系当中更加深层的问题的体现。话美中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差异，存在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学说差异、国民心理上的不同。他说，从结构性的差异来讲，美中对彼此都存在原始的恐惧或者焦虑，双方都相信对方会为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危害，而这个是将会令到美中关系复杂化。他说，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确实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亦都可能有意愿一劳永逸地终止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的国家，中国就是这样看美国的。在谈论合作的概念之下，隐藏在外交礼仪的表面之下，中国对美国的能力存在根本的恐惧。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确实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真正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使它恶化的国家，主要是通过经济和技术的方式，未来几十年通过经济来到影响我们的社会。他说，这样的看法不会消失，导致双方对基本事实的认知都不一致。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在同一个研讨会上面是直言，美中目前就陷入了新冷战。他说，他们是在这里进行新的军备的竞赛，其中包括核武器，包括西太平洋的真正战略困境和台湾的潜在的爆发点。他们又回到了确保相互毁灭的时代，他们双方都在构建联盟和准联盟。拜登总统说，这个是一场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全球战争，虽然他是碰巧认为这个表述是错误的，但这个是意识形态的部分。两国都在公开竞争，塑造全球秩序，就好像一些公开的民意调查信息所讨论的这样，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彼此更加疏远，因此他们是面临着贸易战、科技战、核武器、种族、新联盟、意识形态竞争、全球秩序竞争和疏远。话给我知，这个是不是冷战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8号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长期竞争，没有明确的终点线，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激烈竞争当中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方法。外交关系协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提醒说，和平共处正是主导和被用来描述当年美苏关系的词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